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修无所求，尽其所能；二、在大法中成长；
下面请听山东烟台大法弟子的发言稿。修无所求，尽其所能。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98年春有幸得大法的。从修炼那天起，我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把家里的那些药全部清理了。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病都没有了，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99年720，邪恶从天而降，阴云密布，多么好的大法遭到污蔑和迫害。我便和丈夫同修一块儿去北京上访，到烟台火车站售票处，被告知不卖去北京的火车票，又赶到长途汽车站，那里早已被公安堵截，不让我们上车。眼看着车开走了，我们灵机一动，马上打出租车，请司机加速追上大客车，终于赶上并顺利地乘上这趟大客车。一路上默默地背诵红吟，一心只想着正实法，根本没有怕不怕这么一说。到了北京不认路，一边打听一边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袜子磨破了，脚也磨出了血泡，疼得钻心，仍然坚持一路走，一路背法。到了天安门，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就被恶警抓住，遣送回家乡拘留了。从那里又被劫持到镇上继续关押，每人罚款2000，押金2000。他们从我和丈夫身上共勒索了8000多元。邪恶的猖狂反衬出大法的伟大，遭到此劫，不但没有灰心，相反更坚定了我俩修炼的决心。从2001年开始发正念，4个整点从未落下。不但整点发，干活、走路，不管干什么，只要脑子有空就发正念。挂大法条幅时，把近处的地方让给老年同修，我们去远处，有时到10多里外，有时20多里，一路走一路发正念。有一次晚上去挂条幅，突然刮起了大风。我们仍然坚持，由于风大难度大，挂时很费劲。等把条幅全部挂完，感觉到半夜了，可回家一看才9点半，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03年前后，我们的资料很缺，明慧周刊都是同修从外地背回，还要等好几期攒在一起才去拿，更没有真相资料。为了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为了让同修能及时看到明慧周刊，为让世人了解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我们决定自己做资料。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的资料点就建立起来了，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从做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到印不干胶，从刻录光盘到做护身符，经历了种种困难，付出了无数的汗水，逐渐做得越来越顺畅。最初只知道做资料，不知道修心性，经常出毛病，带纸、卡纸，甚至字面模糊。通过学法看交流文章，提高了认识，提高了心性，认识到做资料本身不能代替修炼，但在制作的过程中 只要坚持不断学法，向内找，就可以从不同方面得到提高，可以修炼。这样在做资料时能保持心纯念正，做出的资料干净整洁。如有不顺利的地方就向内找，保证能找到不足的地方，心性提高上来，资料做的就顺利。2008年奥运期间，习鄂进行网络封锁，我们不承认他的安排，全盘否定他们。丈夫和我加大力度发正念，铲除习鄂，并静下心来学法，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上网，下载升级的破网软件及时送给同修。我们知道了，修炼中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只要信师信法，只要心纯念正，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一次切割打印出的护身符，从下午1点一直切到5点，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辛苦啦。我说不辛苦，做大法的事不辛苦，我们做资料从不耽误，有时宁可把地里的活往后推几天，也要把资料按时送到同修手中。做一箱500张纸的护身符都得做好几天，我俩就让打印机不停地印，上午他去地里，下午我去地里，这样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护身符的制作，农活尽量不耽误。有一年腊月27了，同修说要过年了，需要一些护身符，正赶上孩子放寒假，我们全家齐动手，到腊月29全部做完。同修惊讶地说，怎么这么快呀？其实就是这样，大法的事只要你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因为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由于不会打字，三退开始后名单都得送给同修上网发到海外大剧院网站，1年多了一直如此。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样不对呀，建资料点不就是为了减轻同修的负担吗？不行，我得自己上网传过去。于是我开始学拼音，同时学习在电脑上打字，那可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念书时学的拼音字母都是小写的，而键盘上的字母都是大写的，所以字母也得重新学，而键盘上每个键的功能更是记住这个忘了那个。终于有一天下决心学打字打名单，可名字打上去了，键盘的功能又忘了，打出的字不成行，半天也没弄好，没办法，只好把名单又送给同修。后来在孩子的再三指导下，终于熟练地掌握了键盘的功能，第二次打名字时一下子就做好了，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师父。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这朵小花更加艳丽，十多年的坎坎坷坷使我在修炼的路上走得更加踏实，十多年的残酷迫害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有一颗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赤诚的心，从点滴小事做起，时刻想着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事事都按照法理来要求自己，修无所求，尽其所能。愿在今后修炼的路上走得更快更稳，愿和同修们一起勇猛精进，早日随师把家还。以上是个人点滴体会，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法会文章，在大法中成长。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在迫害中被单位非法开除的年轻大法弟子，原在政府机关工作，虽然我失去了工作，虽然历经邪恶种种迫害与骚扰，但都挡不住我们在修炼路上前进的步伐。其实只要真心修炼，师父就会帮你安排。谢谢明慧网提供的一个这样的交流机会， 下面谈谈我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神奇事和这些年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得法前后的神奇经历。我是1995年五月在家附近的大城市上学期间得法的。上中学时看到一些小故事，包括中国的、外国的，提到有人做了个梦，结果后来真的发生了。当时还是当偶然发生，也可能是编出来的故事看。由于从小受中共邪党毒害，无神论在思想中占着绝大的比例。从懂事时开始，好像就在不断地思索人死亡的问题，觉得这真是令人非常难过，也非常无奈可怕的事情。年龄越大，这种感觉越强烈，甚至寝食不安。后来听到人死后会成为鬼的事，从无神论的角度出发，也认为是人瞎想出来的。后来越听越多，甚至许多人讲了自己和亲朋好友的亲身经历，也慢慢有点开始相信了。这时反而心里有一种解脱欣慰，原来人死了还可以接着活着，可以不真死的。到后来逛书店时，看到一些书中写的周易等神奇事，还有一些修炼的事，就想等我四五十岁以后，把常人的事办得差不多了，没什么事了，我就到深山里去，或者找一个类似的在大山里看门的工作，用上余生将周易、修仙、佛道等彻底研究研究，如将来有个解脱，那就太好了。奇怪的记忆，清楚的梦。大概在我上初二，也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一连几天做了同样的梦，记得还很清楚，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梦境中，我胸前用小绳挂着一个小塑料盘，风一吹，有时就把它吹到左胸上，并碰到我戴着的一个小徽章。梦中我很担心会给这个小徽章带来一丝划痕，我还仔细观察着它是否被划伤。有太极的图案，却不是黑白的，有红的，有蓝的，有黑的。说也奇怪，这个徽章现实中我从没见，但在梦中和醒来后，虽然没见过，梦中醒后都没觉得奇怪，觉得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却是印象深刻。大概在我高二的时候，我有时会抽时间去图书馆看杂志、报纸。一次我突然想看气功杂志了，就随手拿了一本看了起来。正好上面就有专门的文章是介绍师傅和法轮功的，介绍了法轮功的特点，免费教功，并说师傅已有上万名弟子了。当时就感觉这是古老的东西，产生了想学学的念头。后来我还特地到本市的几个大公园去看，都没有找到。后来我又多次去图书馆看杂志，却再也不拿气功杂志了。在这不久，大概就是1992年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本来已经醒了，但还是想再躺会儿。就是这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时候，好像眼前的黑幕一下子裂开了，然后我看到近处有许多花长在树枝上，后来就看到远处出现了一尊石像。令人惊讶的是，这尊石像朝我面前移动过来。移动到我眼前近处的时候，让我更惊讶的事出现了，他居然变成了一个穿黄衣服的人，而且做起了动作来了。我当时一惊，让我想起来了，我在做梦呢。我又意识到，我既然知道自己在做梦呢，眼前的景象肯定就要消失了，我马上要醒过来睁开眼了。但眼前的景象也没有一点消失的意思，坐在那里，手臂和手缓慢匀速地做着动作，有时还右臂举过头。我惊讶地看着，感觉等过了好一会儿，他停下来后，眼前的景象慢慢消失后，我才睁开眼。当时记得非常清楚，但也不明所以。这是后来跟我的一个同学说起过，他也说不出来什么。94年下半年，我到另一个城市读书。95年过年回来后，我就对气功非常感兴趣了，一心想学一门气功了。等五月初放假回来后，一个星期六，在其他学校门口看到了其他学校的学生法轮功学员在弘法，听同修介绍后，我就到练功点跟着学功了。 几天后，组织看师父讲法录像，后来就看到了师父的交工录像。看完交工录像头一段，师父出来打手印情景，我一下就想起了我做的那个梦，是一样的，只是花和佛像的颜色深浅略有差别，这让我非常震惊。又过了几天，我见到了一个老学员带着的法轮章，当时就觉得眼熟，后来我就请了一个也带上了。当时我上学的那个学校，从我上那个学校开始后不久，为了严格管理，就在那个大城市的学校中率先让学生挂起了胸牌。一开始用夹子夹的，后来因为老是坏，就改成了用一个黄绳拴上挂在胸前。慢慢我就想起了初中时做的连续多天的梦，其实就是怕学校的这个胸牌把法轮章刮伤了。上高中的时候学英文，有篇文章说有人做了个梦，结果在现实中多少年后真的出现了那个情景，还帮他化解了一难。当时我也和别的同学一样，受到学校无神论教育的影响，认为这就是人们的想象而已，不可能是真的。可是就是在我正式开始学法的前后一两个月内，包括上面提到的两个，我有十来个印象深刻的梦在现实中实实在在地重演了。如其中的我到这个城市后去看一个爷爷的情景，恰好他和奶奶不在自己家，在一个叔叔家换着住，我又赶到叔叔家去看他们，当天晚上在他们家住的，吃完饭后在一起聊天。那时的情景我在几年前就清楚地梦到过，家具的摆放，每个人坐的位置，尤其是那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吸烟的奶奶的动作，都和数年前我做的梦梦到的情景一模一样。还有我自己到动物园里玩的情景，甚至对着动物园里的老虎发感慨的话，在多年前上初中时做梦的时候都一点不差地重新演了一遍。要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梦中的情景都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用无神论来对梦进行解释是绝对解释不通的。父亲是邪党无神论毒害很深的人，受其影响，我在中共邪党开设的政治课中考分都是很高的，受无神论影响也很深。我上面的经历在我学法初期有力地帮我破除了无神论，让我坚定了信心，让我认识到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学法后也就明白了这些是怎么回事了。在大法中幸福修炼，日食一餐亦乐在其中。得法之初，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人不光是可以不死的，原来还有更深的渊源，还有非常美好的去处，人真的可以美好的长生。大法是万古机缘，我甚至觉得让我马上放下常人中的一切去修炼都行。在日常生活中，我内心是非常愿意善意地对待别人的，但好像与社会的现实格格不入，这使我非常苦恼郁闷。修炼大法后，我一下明白了，人就是应该善良地对待别人，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做一个好人了。我可以堂堂正正的、理直气壮的做一个好人了。更重要的是，人真的可以长生不老，真的可以修成神。修炼前，由于学习压力大，我也患上了失眠，经常需要个把小时才能入睡。修炼后，失眠症状马上就消失了，几乎是倒头就睡了。学法以后，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放到了大法修炼中，学法练功、弘法、交流，我都尽力参加不落下。后来通过弘法，我们学校最多时有五六名同学修炼，因为我们学校人少，附近的一个大学练功的人多，我们就每天下课后抓紧吃完饭赶紧去练功，练完后跑回来上晚自习，但是乐在其中。95年放暑假回家，我到我所在的城市到处找练功点，找了一个多月才在一个公园里发现，一打听他们也是刚出来到公园里弘法才几天，一见到他们就觉得亲切，好像原来就认识的老朋友一样。 跟工友们一起在公园打坐练功弘法中，在几次非常难受要拿下腿来又坚持下来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浑身上下强大的能量流，强烈感觉到它们在运转，足有几十斤上百斤的力量。96年回到我所在城市上班后，经过同修们的弘扬，练功的人迅速多起来了。我积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弘法，有时经常是早起去练完功后，有上前询问大法的，或有同修交流，一直说到快上班，没有时间吃饭。到晚上6点钟，我下班后半个小时，有的老年人学法小组就开始学法了，就直接去学法。等晚上学完法，有的同修还想交流，等出来后，街上已经没有卖吃的了，也就不吃了。经常是一天中赶中午到食堂去吃一顿大包子，别人吃三个，我得吃六个，可还很瘦，但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的工作单位在政府机关中是一个有权力很大的部门，也是常人非常羡慕的职业。为了弘法，我经常穿着单位制服参加弘法法会交流，希望对人得法有所帮助，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法轮功就是和别的功法不一样，法轮功是各个阶层的人都在学。425进经。1999年4月24日，听同修说北京弘法，也有别的说法，我想大法是最正的，有弘法的事，同修有什么需要帮忙就要去看看，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说有事有急事赶紧过来，也没说清楚具体事，我能不过去吗？到了北京，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我坚定地认为我应该来，并且在福佑街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了，我更会来。有人说法轮功纪律严明，非常有秩序，最后地上一个纸片都没有。由于常人社会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人们不知道不相信，一个人从内心深处真正按真善人去做的时候，自然就能办到。比如我当时听旁边的同修传过话来后，说让开马路上的盲道，一开始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当时一般的小城市马路上没有盲道，只有很大的城市才有。当时去的同修还有好多是在县城农村住的，所以大部分人不知道盲道的作用，也就无意中站到盲道上了。我明白后赶紧告诉旁边的人了，向远处看，好多人站在了盲道上，我认识到不应该占用盲道，应该告诉同修让开。我就从站的地方，从盲道上一路向南走，一直走到福佑街的南口，不断地告诉同修，所有站在盲道上的同修知道后都自动让开了，没有人告诉我、要求我、命令我、要挟我这样去做，也没有人命令曾经无意中站在盲道上的同修。有一个同修回来后说，他悟到大法弟子待的环境得保持整洁，看到旁边执勤的警察吸烟，把烟头扔到了地上，他就捡起来，他们扔一个他捡一个，最后警察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都是我们修炼了大法后，修心向善，主动自觉的很平常的行为。法轮大法可以说是一片向善的净土。在工作中证实法。96年上完学后，我进入了政府部门工作，参加工作后，我一直将法轮章佩戴在胸前，在工作中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按真善人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兢兢业业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98年，我所在单位被上级机关解散重组，在进行人员分配时，三个部门的领导争着要我，最后还是我原来的局长强行把我留下跟着他了。我所在单位是政府里权力很大的部门，经常和企业个人打交道，有时也到企业帮着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也经常有企业送一些东西表示感谢，我都婉言拒绝了。 遇到企业请客吃饭，我也是能躲就躲，以至于一些企业人员说我瞧不起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了请政府部门人员吃。事实上，我从来没瞧不起他们，从来不为难他们。一次，一个企业办事人员因为一些事有意见，后来骂起我来，我没有动心，也没有还口，只是耐心的解释。当时是当着许多企业办事人员和同事的面，主任对我的处理很满意，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克制住自己。后来那个企业自觉理亏，又连忙托人请主管、局长和全科的人吃饭道歉。大陆政府部门每年年底都要进行对公务员年终考评，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这些年里，有两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受嘉奖，一次是98年，一次是2002年。我96年参加工作，当年是不参加考评的。97年年底考评的时候，因我工作勤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两名同事就在科试会上积极推荐我为优秀公务员。办公室里我年龄最小，学大法后也对这些名利一点不看重了，我坚决没接受。领导就把名额让给了年长的同事。98年下半年，我分配到一个新的单位，虽然只工作了几个月，年底科试不记名投票，还是被评为了优秀公务员。后来主动找科试主任谈话，跟他说，我觉得我的工作上还有许多做得不足的地方，当优秀公务员不称职，就别让我当了。我说我是学大法的，工作我会努力干好，但是名誉这些东西我不注重。主任很感慨，说一看你这个人就和别人不一样，待人特别诚恳。有人拼命想当，你却不要，但是我也有衡量标准，我得公平对待科里的人，不是谁想当我就让他当的。你的得票数也最多，就不要推脱了。1999年720以后，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自然也就不会让练法轮功的人当优秀公务员了。同事一直认为我是单位里最能吃苦、最能干的人之一。到2002年年底，科里、局里领导认为我确实工作非常优秀，努力钻研，加班加点地把工作完成得非常好。最后还是让我当上了优秀公务员，并推荐我为助理工程师。我想这些领导肯定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03年下半年，我被绑架劳教，从此被迫害，离开了这个工作单位。即使我被绑架劳教后，单位里上上下下也都一致说我工作得非常好。后来我到一家私营企业应聘工作了2个月，因家中老人住院，我就离开了那家企业。临走前，企业老板答应给我涨工资，一再挽留我，最后见我坚持要走，对我说，如果我什么时候想来他这上班，随时可以过来。风云突变迷途，师傅唤我正悟。1999年720以前，有了大法弟子办的网站后，我就经常浏览，所以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清楚。当时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警察也开始到一些练功点旁边操练，经常有一些爱打听事的人到练功点，有时候来几天又不来了。当时公安局派出许多便衣到练功点、学法小组，打入内部了解情况。后来知道，公安局几乎是倾巢出动，甚至处长、局长们都出来了。我们练功点就去了一个局长，后来我们同修被绑架后，在公安局里见到他才知道。99年7月19日夜里，一些主要的站长、辅导员被抓了。第二天早晨，我和一个同修开摩托车到许多练功点了解情况，发了封电子邮件给明慧网通报情况后，我和一些同修就搭车去了北京，也到过府右街。由于同去的同修机智，没有被非法抓捕。后来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同修不断被抓，情况也没改善的迹象。有同修和我们交流，要不先回家再说吧。回家后，各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家中的、单位的、公安局也通过单位把我找了去。 我被软禁在单位专门给我办的学习班，各种人心不断往外反。虽然也一直给同事讲着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最后还是妥协了。后来在公安局里又顺水推舟地接受了一个很熟悉的也在政府部门上班的辅导员的错误观点，开始只在家看书学法练功。然而因为认识是错误的，所以虽然书看得不少，一天看好几讲，但没有那种以前在法中的充实的感觉，总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样一直到了2002年，一位和我很熟悉的同修，以前也和我们一样在家看书不出来的，跟我们讲以前我们悟的不对，应该如何如何。我当时很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我错了的事实。妻子同修认真听了，并拿回家了新经文和一些真相资料光盘，认真看起来，让我看我不看，非常固执。难道这么多年我都错了？妻子看了几天后郑重地对我说，得看，我们以前的认识有问题。又过了几天，有点按捺不住，想了解一下外面是什么情况，就拿光盘看了一下。一看光盘让我非常震撼，我在光盘中看到海外大法弟子游行，场面宏大，庄严肃穆，善良而又坚韧，那才是大法弟子形象的真正展现，绝不是我们在别人面前违心地说大法不好所能比的。我认识到我错了，我主动问妻子要带回来的资料经文看看。在我说出口后，妻子去拿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很洪亮的男声吟诵师父的诗《红吟诸法》：发心度众生，助师世间行，写舞转法轮，法成天地行。我很惊讶，当时妻子和弟弟都在屋里，我问他们刚才听到有人说话没有，他们都说什么也没听见。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直接点悟我。看完北美巡回讲法等新经文，我彻底明白过来了，一连几天都处在非常兴奋又非常懊悔的状态。从此我义无反顾地真正走上了助师正法之路，再没摇摆。师父安排我掌握电脑技术，发挥所长，正实大法。上学时有电脑课，学过电脑。1996年参加工作后就开始用电脑，当时还是386。从那时起，工作中一直就在用电脑。我不知为什么对电脑一直很感兴趣，上班空闲的时间经常揣摩电脑的使用。后来几经调换工作，最后调到了单位专门负责维护电脑的计算机中心。在计算机中心的工作中，使我对电脑硬件及常用软件，包括一些网络软件，都变得非常熟悉。当时单位的网站我也负责制作维护，后来我悟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在各个工作岗位学到的技能，可能以前有这个愿望，所以师父安排我在工作岗位的轮换中掌握这些技术，这给我后来在正实法做技术工作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上班一时，单位领导就一直试图安排我做一部分写作的工作，后来在我比较强烈的抵触下放弃了。当时没按大法的要求做，领导安排什么不去干什么，造成后来在正实法中的缺憾。明白过来以后不久，正好单位集体报名以优惠的价格安宽带，我马上就安了一个，很快又接触到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找来了破网软件，就在自己家里上了明慧网。上明慧网后，我首先把所有电脑技术文章下载下来看一遍，把安全措施做到位。通过交流后，又协助两个同修在他们自己家里成立了两个小资料点，其中一个资料点一直稳定运行到现在。当时真是一个不断突破怕新的过程，第一次用破网软件上明慧网，我发了好长时间的正念才敢点，每次去其他同修家里维护，都有种可能一去就回不来的观念需要突破。 看到网上揭露出来的同修被抓、被劳教、被殴打、用刑的报道，经常不敢看下去，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我有在单位工作中掌握的电脑技术基础，所以自己从得到破网软件后，这两个小资料点没再需要其他同修的帮助，完全独立运作起来。后来，除了满足周边同修的需要，相当大一部分打印量是提供给其他同修。看了明慧网上的一些交流文章后，我悟到，能够不显山不漏水的把资料点一直运作到正法结束才是最好。和你做的正实法的项目没有直接配合关系的，法理上可以交流，具体事情上一概不让知道，也不去询问。在资料点的运作上，严格按照明慧网上文章中写到的安全注意事项做。两个小家庭资料点的同修，虽然在我的谈话中感到另一个资料点的存在，但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同时，他们把资料传给谁，我也不全知道，也不主动过问。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后来我和一个资料点出事后，另一个资料点还能正常运行下去。做事当成修炼，栽跟头被非法劳教。由于执着于急于弥补以前的损失，执着于做事学法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怕心、名利心、色欲之心及其他人心都很重，修去的也很慢。家中孩子小，也有重病，还要上班，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看不了一讲书，被旧势力抓到迫害的借口。2003年，我被非法抓捕，我怕心出来了。因为原来看明慧网上报道，懂技术的同修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就想自己要被非法劳教，肯定也是3年。结果后来就被非法劳教了3年，关进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被非法抓捕后，看到什么觉得都是要对我动用的刑具，怕心遏制不住。我刚被非法关押进劳教所的那间劳室里，有一个绝食被天天输液的同修，因为绝食，他已经在床上躺了2-3个月了。后来悄悄对我说，那些提前回家的同修几乎都不是因为绝食才出去的，都是因为有关系找人出去的。我有点吓懵了，正念几乎快没了。我想求熟人把我弄出去，找借口认为这是为了能继续做正实法事。学法多，正念就强，环境就变。所幸那段时间妻子精进了起来，不断想尽办法给我烧进去新经文及一些修炼体会。我也突破怕心，带进了劳教所里，没有学法的日子太难过了。师父的新经文、同修的体会被打印成很小的字，方便在这特殊环境下看背。因为不断有新经文、有法背，慢慢正念不断强起来了。因为在劳教所里看书不方便，背法成了主要的学法方式。我在那里背会了红银和红银二，可以从前到后的按顺序一手不落地背下来。有时候几个人围在一起干活时，关上门，没有邪物的人在的时候，你一手我一手，从前到后的反复背新经文，差不多大家也都能背。随着大家正念的增强，后来又带进了几个电子书、 MP3 和一本完整的转法轮，甚至带进去一部手机，可以直接跟外面打电话。同修们想尽了办法把它们藏好，那时候有新经文都能送进去，大家学法、背法、发正念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和一些同修秘密商量，有晚上值班的同修趁人不在的时候，把法抄在已经折成像折扇那样的小纸条上，再由别的同修传给其他同修。背法背过了就传给别的同修，再拿新的小纸条背，大家的正念越来越强。随着大家的发正念，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正念也越来越强。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当时那个值班班长， 这个专管大队里，值班是专门挑出来的，帮助恶警管教队长监视看管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是普通劳教人员。当时那个值班班长的哥们儿，据说和恶警大队长关系很好，因此让他当了值班班长。由于长期和大法弟子接触，经过同修持续不断地讲真相，后来他明白了大法好，经常帮同修打掩护，甚至保存经文，也经常帮同修送信出去，带信进来。他妻子脾气不好，可看到大法弟子脾气都特别好，特别善，他就琢磨着让他妻子学学大法。正巧有一个多年被长期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妻子，由于不明真相，加上长期艰难的独自支撑着家造成的怨恨，在恶警的蛊惑下，把同修的大法书都交到了劳教所来。他就偷偷地藏起来几本书，后来听同修说法轮功修订本上有练功动作图解，他又去找这本书也藏了起来，准备回家后拿给妻子看。恶警大队教导员发现书有点少了，以为同修偷了，扬言要查，他也有点紧张。后来同修告诉他，他们不会怀疑他，大伙会帮他发正念，不会有事的。后来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他也顺利地把书带回了家。直到后来一个全国性的中共强制转化的活动从上面压下来，而且据说610为了这次转化迫害拨下了几十万的经费做奖金，当时明显感到有巨大的邪恶从另外空间压下来，天阴的吓人，同时刮起吓人的大风，那情形真让人感觉就像西游记里突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妖精来了。在另外空间的邪恶支配下，在巨额奖金升官的诱惑下，在砸饭碗的威胁下，这些恶警都突然间脸色发黑，像疯了一样开始了新一轮的强制转化迫害。劳教所卫生室的鄂玉一公开威胁说，他已经灌死过人了，什么事没有，他不在乎再灌死几个人，至少20余人受到了残忍的用几十万伏电压电棍的电击等酷刑迫害。但邪恶在猖狂中被逐渐清除后，也拉开了同修正念闯出劳教所的序幕。从这时起，关押男同修的这个大队就有4-5个月内有10几名同修正念闯出了劳教所。在此之前有一段时间了，鲜有同修正念闯出去，这是大家学法多了，正念增加后的必然结果。大家学法多了之后，正念逐渐强起来。在那个全国性强制转化迫害开始前不到1个月，劳教所里关进了一名女大法弟子。这个同修一进劳教所就开始高喊法轮大法好，响彻了整个劳教所，场面极为震撼，感觉整个劳教所都在震动。不几天就看到有人把他背出来，再没背回来。后来证实这位大法弟子闯出去了，让同修们备受鼓舞，包括那位绝食的同修都认为这是真正的正念强闯出去的，正念强就可以闯出去。我经过不断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学法背法，加上同修的交流帮助，正念得到不断增强，最终放下生死，正念绝食，闯出了劳教所。我的体会就是，如果你能不管邪恶表面表现得如何，100%的坚信师父与大法，完全用正念面对一切，邪恶根本动不了你，关不住你。后来过了几年，因为有漏被邪恶非法抓捕，10几天后就正念闯出看守所回家了。圆融整体，默默补充整体的不足。因为我有比较好的电脑技术基础，整体技术方面比较欠缺，所以我就主要在这方面发挥我的特长正实法。作为会技术的大法弟子正实法，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管你是不是协调人，作为电脑基础较好的懂技术同修，要从整体的基点上去看问题，看到整体上哪里不足，就应该主动去补位，弥补这个不足，使我们的整体正实法尽量不因某一点技术上的缺失影响向前推进。从整体的角度上看， 我在那个位置所付出的努力必须能对整体贡献自己的最大推动力，否则就是没做好。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因为这是住持正法的需要，不是你做着正实法的事，没闲着就行了。整体不是哪一个人的整体，协调人的整体，而是所有大法弟子的整体。这不是证实自己的问题。一开始接触到一些协调的同修，说现在会上网的同修非常少，问能不能帮着将资料发明会网上。我欣然同意，只要一项技术项目整体上没做起来，我就主动去研究掌握，别人能承担起来了，就主动交给别人，自己再去做别的项目。在技术上，不求自己掌握的技术在同修中是不是最全面的、最好的，而在于所发挥的作用是不是能最大程度的住持正法。兼修大法到底。我参加工作的那个政府机关单位，在常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工资福利较好，工作轻松，权力很大，很方便捞油水，被人吃请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想进那个单位非常难，没有上层关系很难进去，就是大陆现在公务员招考也是几千人里挑一个。这也是一项中共协党控制很严的系统，每周至少要用半天时间进行所谓政治学习洗脑。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我不放弃修炼，不写四书，但我讲真相不利，始终没让我去上班。后来换了一个局长把我开除了。常人认为这么好的工作为了一句话就放弃了，实在无法理解。他们不知道常人中再好的利益诱惑又岂能让我放弃修炼大法。力主开除我的那个局长，我给他讲真相，他明明知道共产党的邪劲，但是他说就得跟着他走。就在他开除我后几个月，就突发暴病身亡了。虽然我被迫害失去了工作，被非法劳教后被迫卖掉刚装修好没住过的新房，虽然历经邪恶种种迫害与骚扰，同时我有一个患先天重病的孩子，生活比较辛苦，家就搬了十多次，但都挡不住我们在修炼路上前进的步伐。明白过来后再没摇摆过，只要真心修炼，师父就会帮你安排。我们意外地得到了做生意的亲友的帮助，生活上和我原先上班时也差不多，又重新有了新的房子。用正念解决技术问题。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贯穿修炼的因素在里面。学法多，正念强时，学起技术来就快，解决问题也解决得快，甚至是出奇的快。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组建资料点，我去同修家调试电脑时，到他家后发现家里突然停电了，不是停电日，也没事先通知。我悟到这是邪恶的干扰，我想起明慧网上一篇交流文章说，我们发正念清除邪恶，要坚信就像用抹布擦尘土一样，必定能清除。和同修交流后，我们开始发正念，不到十分钟就来电了。有几天设备显示正常，上网却怎么也上不去，很纳闷，怎么也解决不了。后来悟到是不是这几天太忙没怎么学法，等学完法一切正常，一下就上去了。有时候有的同修说自己笔记本老是不正常工作，但经常是把本拿到我家去不用动手，一两天后再一看一切正常。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我们用来正实法的法器有时出问题是和自己的状态有直接关系的。向内找，一切矛盾皆可化解。有时候和同修发生矛盾，矛盾有时越想越是自己对，心里不停地翻腾，甚至是愤愤不平。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后，就想就是在这矛盾中得找自己啊， 别人有99%的不对，我只有1%的不对，我也必须的像师父红银中说的，修得执着无遗漏。从现在开始，把对方的错都放下，只看我自己的不足，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真有不足，甚至无意中已经伤害了对方，心立刻就能平静下来了，也能静下心来向对方道歉了。我万分荣幸地成为了师父的弟子，完成世前大愿，住世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今生最大的心愿，也是我生活的中心。谢谢师父，谢谢大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